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吧。来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有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今天是感恩节的周末，所以在这里再次祝贺大家感恩节非常非常快乐。Amen。 凡事谢恩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，但神之所以教导我们要感恩，其实意思不是要我们不断的来感谢他而已。神要我们感恩的目的，其实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我们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感恩，我们就会忘记神的恩典，而一旦我们忘记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忘记神。事实上，这不正是今天美国的光景吗？当美国人不再纪念神的恩典，感恩节只是去 shopping 的时候，你看见美国人就逐渐忘记了神。所以感恩节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感恩节是要提醒我们，要一同来纪念神在我们身上一切恩典跟作为的。 Amen。 但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，我要说感恩虽然很重要，但是感恩还是比较停留在信仰的初阶而已。因为感恩跟赞美是能够把我们从一个属世的角度，从属世的领域，把我们带进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。所以诗篇一百篇第四节怎么说呢？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什么院。可见的感恩跟赞美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是把我们带进神圣殿里面的院子里一样。本来我们在院子外面，我们所看见所想的都是属世的事情，本来我们所思想的所有的意念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。但什么时候当我们开始感恩跟赞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懂得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身旁周围的事情，我们开始从属世的层面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层面里面。但我要说的，那还是只是在外院的一个经验而已。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圣殿的院子里面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进入幔内，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，进入幔内，能够与主面对面相遇。 Amen。 那我们怎么样从外院能够进入到幔内呢？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，唯有真实的敬拜才能够带领我们从外院进入到幔内与主相遇。那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？今天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。首先第一个，敬拜是要来遵从神。跟你们说，敬拜是来遵从神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以赛亚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我再说第一件事情，他就看见我们的主坐在什么高高的宝座上。弟兄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不明白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，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很难来顺从他嘛，不是吗？因为在你心中永远有太多的为什么。主啊，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？为什么我亲近你了，我侍奉你，你还是不来祝福我呢？我们人总是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，不是吗？就好像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一样，当你读约伯记，你就会发现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问这么多的为什么。 约伯就是不带太多的为什么在他心中。但是我们看见神从来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。在约伯记当中，当约伯问完了所有的为什么，神就反问约伯一个问题，是谁立定天地啊？是谁托住万有？是谁创造众生啊？是谁供养万物啊？约伯哑口无言，然后约伯的眼睛才被打开。四十二章第五节，约伯自己说怎么样，我从前怎么样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弟兄姐，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们的确是有伟大奇妙的真神的。 Amen。 我们所信的神是配受称颂的主，因为他是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。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，很清楚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无论在现今的世代，多少无神论者在说没有神，他们想把神赶出他们的生活圈子，但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，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寻求生命意义的本能。而且无论多么原始的人类，我们都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寻求生命意义的渴望。可见得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，就预先放在我们里面，好像 built in 在我们里面有个理念，那就是我们知道是为创造者的存在，是为真神今天仍然掌管宇宙万有。我们的神是为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，他不但创造宇宙万有，第六年他更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主宰。在人类历史当中，无论多少事情在变化，无论环境的转换，无论是世代的转换，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。多少抵挡神的人，多少抵挡神的国家，一个一个都已经过去，唯有神的宝座安定在天，神为人所设立永恒的救赎计划永远不改变。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，耶稣基督仍然按照神的计划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，而且这个救恩正在全世界正在扩展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审判世界。就让我提醒你，今天我们读到圣经当中讲到末世的景况的时候，当你再看看现今的世界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。无论你今天坐在这里多么难以想象主要再来这件事情，就好像以前多么难以想象以色列会复国这件事情，多么难以想象耶路撒冷会恢复到以色列人手中。但我告诉你，1948年以色列的确复国了，1967年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掌握。无论人多么难以想象，神永远按照他的计划行事。同样，今天我们的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，他必按他所应许的成就，主必再来。但更宝贵的是，我们的主不但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，他不但人类历史的主宰，弟兄姐妹，他更是爱我们的救主啊！想想看，我们人类多么不配，我们本来在罪恶黑暗当中，我们根本不配领受神的恩典，但今天因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但今生可以经历他的恩典跟帮助，而且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是的，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却要永远与我们的主同在一起。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惧，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你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众圣徒一同聚集的光景吗？何等的欢喜快乐，那个充满赞美的音乐的声音，那样的场合多么的荣耀的场合吗？ 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，你看着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干什么，他们就大声说，曾被杀了羔羊他们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，今天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称颂的神， Amen。 这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要来敬拜赞美的原因，实际上我常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学习敬拜赞美，有一天你到天上你会水土不服，我告诉你，吵着要下来的就是你， Amen。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，我们真的为伟大，跟你旁边你有伟大奇妙，跟他说 Come on， 我们就要来敬拜他，要来尊崇他，要让他登上宝座，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，不为别的原因，只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主，是配得尊崇的主。 Amen。 敬拜就是来尊崇，很简单，他坐在宝座上来尊崇他。第二，敬拜就是来爱慕神，跟你们说，敬拜是来爱慕神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七、三十八节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圣经。来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。你看见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每一位跟从主的人，请问你是跟从主的人吗？主在这里说，第一个诫命是最大的诫命，最重要，换句话说最重要的诫命，尽心尽性尽意要怎么样？爱主你的神。很有意思，主没有说尽心尽意尽来服侍主，没有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大懂得爱，我们一想到爱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，啊，是我来参加聚会吗？是十一奉献吗？参加侍奉吗？我们想到爱就想到要做些什么，但实际上今天主所看重的更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全然来归向他耶。你的心在哪里啊？我最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，我相信很多人看过，很出名的电影，里面有一对是夫妻之间的对话。通常这个问题是妻子会问丈夫，但是那一天很特别，是那个丈夫的问妻子这个问题，而他是用唱的方式，他还在问他的妻子说 Do you love me， 你爱我吗？妻子不问的莫名其妙，我为你烧饭为你洗衣服，丈夫很不满意，继续唱 Do you love me， 那妻子就说，我为你生孩子养孩子，丈夫还是很不满意 Do you love me。 我相信姐妹们你应该很懂得我在说什么， right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应该是很爱主，但是主更看重的不是这些事情，我不说这些事情不好，都很好，主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全然来归向他。哎，你要知道今天主是非常关心你是不是爱他，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但我今天要很慎重地告诉你，主非常关心你是不是真的爱他。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向彼得显现，他问彼得一个问题，说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？彼得说，是的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但好像耶稣很不才说才满足，耶稣再问他一次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又说，是的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又再问一次，一共问了三次。可能很多做丈夫的读到这里都会有同样的反应，主啊，你怎么跟我太太一样啊？不是吗？我说了一遍爱你了还不够，再说一遍爱你还不够，还要再说吗？为什么要问三次啊？ 我告诉你，因为主要确定彼得是不是真的爱他。因为耶稣知道，如果彼得不够爱他，彼得根本走不下去的。耶稣知道，如果彼得不够爱他，摆在他前面是条逼迫捆绑的道路，受苦的道路。耶稣知道，如果彼得不够爱他，根本走不下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看见很多的信徒在信仰的道路上走不下去，服侍的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爱主的心不够。患难一来就怀疑了，患难一来就后退了嘛。我在说，今天主非常关心你我是不是真的爱他。因为试炼会来的，患难会来的。我自己在看我自己服侍神的道路这些年的过程，多少次我也面对困境，多少次也会灰心，也会软弱。这些呢，当我回头看，有一件事情能够帮助我持续不断的服侍下去的，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嘛。多少次当我走投无路，多少次我遇到困境不知道该如何， Nothing I can do， 什么都没有，多少次我只能够坐在神的面前唱耶稣，对耶稣说，耶稣我爱你，匍匐在你面前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主我爱你。我虽然失败，彻底失败，但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爱你，还是爱你。主你知道我爱你，我没有别的了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常常感觉到主的膀臂四面环绕我，主对我说，我也爱你。那就成为我侍奉持续下去的动力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敬拜是什么？敬拜不是只唱一些诗歌而已，敬拜是你全心的爱慕他，他是你心所爱的。你不需要做什么 exactly 做些什么，不需要，你只一次次的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，对主说，主我爱你，深深的爱你，深深的渴慕你啊。真的有些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你也什么东西都无法献上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献上，你的心啊。圣经说，你若亲近神，神就怎么样？亲近你嘛。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亲近他，爱慕他的时候，神必然向我们显现。第三，敬拜是敞开自己来经历神。跟你旁说，敬拜是敞开自己来经历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死的教条哎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位永活的真神啊，他既然是活的神，就是可以经历的，他不是死的呀。在圣经里我们看见，当以赛亚来到主的宝座面前，他敬拜的时候，他生命完全改变。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，当他敞开来敬拜的时候，他认识到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不但坐在宝座上，而且这些撒拉佛在旁边在那敬拜赞美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他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圣洁荣耀的神，所以第一个反应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他开始要看见神是圣洁的神的时候， 他的反应是祸灾啊，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，能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哎，很有意思，为什么以赛亚特别提到嘴唇不洁呢？因为他本身是个先知嘛。想想看，身为一个先知，最值他骄傲的是哪一个部分呢？一个先知你觉得最值得骄傲的那嘴嘛，这个嘴是传讲神话语的地方，这个嘴唇是最属灵的地方。别人的嘴唇可以不洁净，但是他的嘴唇应该是自以为最洁净的地方。但什么时候当他敞开心灵来敬拜的时候，他认识到神是圣洁的、荣耀的，他就看见自己何等的不配，何等的污秽，世上全然在黑暗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常常也是你我的光景吗？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自以为挺能干的，不是吗？我们自以为挺属灵的，特别是我们细骨的基督徒们，别人可能需要神的帮助跟医治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搞定，不需要神啊。就好像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嘛，彼得对主说，别人都会因为你的缘故跌倒，别人，但我永不跌倒。结果鸡叫以前三次他就不认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今天需要谦卑下来，跟你旁边要谦卑下来，跟他说，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神吧。只有当我们来到他的圣洁荣耀的面前，我们才认识到自己这样的污秽耶，这样的软弱耶，不洁净耶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。这种在神面前认识自我的过程，虽然是很痛苦，但是必须的，因为罪必须被显露出来才能够被赦免，创伤必须被打开来才能够被医治。我们可以当以赛亚认识到神的圣洁，认识到他的污秽，他呼喊说祸灾我灭亡的时候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。第七节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个火炭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。我们看见这个救恩不但是赦罪的福音，这个救恩更是一个医治的福音。在以赛亚承认他罪的地方，主就带来赦免；在以赛亚承认软弱的地方，神就带来医治。同样，今天当你敞开你的心来敬拜的时候，当你谦卑的承认你的软弱，当你谦卑的承认你的黑暗跟罪恶，神医治的江河就要涌流在你生命当中，使你重新得以完全。 Amen。 这为什么很多次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流泪的原因啊。我记得有位姐妹对我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敬拜就不能不流泪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在你的心灵当中你遇见了神啊。所以不要因为你在主面前的流泪觉得很难为情，那真的是圣灵的工作。千万不要轻看你在主面前的眼泪。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怎么说呢？大卫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哈利路亚，哇哦，我从来不知道有谁比神更珍惜你的眼泪啊！你的每一滴眼泪都代表了神的安慰，代表了神的医治，代表神的释放。真实的敬拜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明白神的作为，让我们经历神的真实。 Amen。 所以我鼓励你每个主日早点来到教会，不要姗姗来迟。我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说听讲道就好， No， 来到教会 是来敬拜神，预备你的心来敬拜。阿们。你问问你的孩子们，你看你问孩子们，请问你到教会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孩子说到教会是来听讲道的。Right? 每一个孩子都会回答 I come to church to worship God. 我到教会是敬拜我的神。今天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，早点来到神的面前，预备我们的心，不要在外院敬拜，进到幔内敬拜。Amen? 最后第四，敬拜是来触摸神的心。跟你们说，敬拜是来触摸神的心。什么是神的心啊？神的心是为了万国万民吗？不是吗？神的心是要万国万民都来敬拜赞美他。我告诉你，神要万国万民来敬拜的目的，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来敬拜赞美，而是要借着敬拜赞美，好叫万国万民都认识上帝的恩慈跟怜悯。既然神要万国万民来赞美，他就表示敬拜是不分文化跟种族的。不但西方的教会要敬拜赞美，非洲的教会敬拜赞美，我告诉你，中国教会要起来敬拜赞美，全世界的人都要敬拜赞美，因为这神的心意，神要万国万民都来敬拜赞美他。而且有一次我在台北参加敬拜赞美节庆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子穿了一双大人的皮鞋来参加聚会，散会之后有人问这个孩子说，你为什么穿一个大人的皮鞋来？他说，这是我父亲的鞋子，他还没有信主，我穿了他的鞋子来，我就是代表他要来参加敬拜赞美，我要代表他来敬拜神，而我相信有一天我的父亲会亲自站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的。我听了很受感动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常常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也站在神的面前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是代表那些不认识你的族群，我站立在你的面前敬拜，我深深的相信有一天他们会亲自站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你，使你心意得满足。哈利路亚。第二年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你站在神面前敬拜不单单是为你自己，更是为了万国万民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敬拜生活就会不再一样。这样的敬拜必然会带来一个献身的行动嘛。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，当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当以赛亚经历到医治跟赦免，他就听见主的呼召说，有谁能够为我们去呢？他立刻回答，没有任何的考虑，他立刻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一个真实的敬拜从来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敬拜，我再次说，一个真实的敬拜永远不是自我满足的敬拜，一个真实的敬拜是满足神心意的敬拜，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全然献身给神的敬拜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，但我希望你在这里不只是听别人在敬拜赞美，不只是看别人在敬拜赞美，你自己要成为一个真实敬拜的人。因为敬拜的能力不是在你听别人敬拜的时候你能够经历到的，敬拜的能力也不是在你看别人敬拜的时候你能够经历到的，敬拜的能力是唯有当你自己敞开心来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经历到那个主同在的恩典。 Amen。 只有当你敞开自己投入到敬拜江河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主同在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深深的相信主在末后的世代是要兴起个极大的属灵的军队，那是个敬拜赞美的军队。 要借着敬拜赞美，我们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能够在地上完成神的旨意，直到万国万民人都归向耶稣基督。Amen。求神真的再一次赐下深深的渴慕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但在教会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做一个敬拜赞美的人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何等样的权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你是何等的尊贵荣耀，圣洁尊贵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不是随意的敬拜，而是真实的到你面前来，敞开我们自己，让不再是一个只是自求满足的敬拜，让我们就是单单想渴望使你的心意得满足。主，再一次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，也许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真实的敬拜过，帮助我们从外院进入到幔内，我们渴望与你面对面，我们渴望认识你，认识你的尊贵，认识你的荣耀，认识你的圣洁。我们渴望在敬拜当中经历你，经历你的赦免，经历你的医治。我们渴望在敬拜当中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渴望，我们渴望与你永远同在一起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再次把这样深深的渴望放在我们心中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